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提摩太·凯勒为何工作如此艰辛，作者提摩太·凯勒。耶和华上帝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上帝对工作的设计本身是完美的，然而我们的切身经历却并非如此。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破碎动荡，充斥着疾病、死亡、不公、自私、自然灾害和混乱。自古以来，人类找出大量原因去解释这一现状，并试图想出应对之策。圣经所有解释的核心就是罪的概念。人类悖逆上帝，结果远离上帝，亚当和夏娃堕落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影响到世界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工作首当其冲。圣经记载，上帝原本祝福工作，让我们荣耀地使用他赐给我们的百般恩赐和资源来使世界繁荣。然而，现在因着人类的堕落，工作也受到了诅咒。上帝持续不断地维护着世界，但他因着罪而破碎。我们便是在这样的世界里工作。唯有对罪如何扭曲工作有了一定的理解，我们才能有望减轻罪带来的影响，重新夺回上帝所赐工作的满足。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上帝将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并告诫他们，如果违背命令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就必要死。这棵树到底有何特殊之处？这个问题本身可能没有答案，因为这棵树或是其上的果实本身没有任何奇妙或不同之处。这棵树其实是对两人的考验。上帝的本意是，我希望你能够为我做事，不是因为你理解为何让你去做，也不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自己获益，我希望你顺服我的命令，仅仅因为我是神，仅仅因为你爱我，信靠我，超过一切。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将认识他、服侍他、爱他作为至高目的。当我们忠于此目的，我们就会兴旺。但如果我们选择为自己而活，那么一切就会适得其反。亚当和夏娃做出的选择成为一个转折点，人类开始与宇宙规律背道而驰，与人类受造及其目的背道而驰。保罗在罗马书八章说，万物浮在虚空之下，世人也知曾写道，万物离兮无手可遵，世界混乱放纵无度。上帝已经提醒亚当和夏娃，如果他们吃了那树上的果子就会死。大多数读者看到此处会认为上帝所指的是身体上的即刻死亡，因此读到创世纪三章六节时，我们可能会惊讶亚当夏娃实际上并没有立即失去生命，然而死亡终将临到他们身上，而身体的最终衰亡仅是人类生活中广义的死亡和衰败的一个方面。如今万物的运转并非按上帝本来的计划，是罪让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分崩离析， 灵性的、身体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今世的及永恒的，都是如此。我们需要谨记，许多基督徒将世界分为属世和属灵两个分隔的空间和两种不同的行为，仿佛罪只会影响属世的事情。实则不然，罪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每个部分，灵魂和身体，个人和公众，祷告和劳作。叶芝说，万物离息，这是因为罪。继续研读创世纪三章，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经历了内心的羞愧、内疚以及破碎，违背上帝起初创造的计划，他们需要承担这一后果。他们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这与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那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彼此都不觉得羞耻，截然相反。旧约学者大卫·阿特金森写道，羞耻是发自内心对自己的本性感到不安。我们感到深深的不安，表现为不同形式，内疚，努力证明自己，叛逆，并要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屈从并想取悦他人。确实有些地方我们出了问题，我们或许也知道结果，但我们却不知道问题的根源何在。现代西方文化不诉诸圣经罪的概念，试图通过其他方式解释上述这种不安。心理学家利用童年的经历去解释这些罪疚感或不被人所爱的感受。娱乐使我们从不安感中转移，多做善事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塑造好人的自我形象。然而圣经指出，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与上帝的隔绝。在创世纪三章十到十三节，上帝极其巧妙地询问亚当和夏娃到底发生了什么。亚当完全回避他吃果子这一事实，只是抱怨自己内心深处的苦恼和罪疚。上帝的第二个问题则非常直接，亚当根本无法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然而亚当即刻将责任推卸给夏娃，同样夏娃也将责任推卸给蛇。但是这种敌意和愤怒不仅是针对其他造物，也指向上帝。亚当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上帝，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一位学者在解经时说，在创世纪三章八节，人类对于罪的严重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道德标准尚混乱不清，自我中心的价值观远强过以上帝为中心的价值观，对罪的无知开始渐渐产生果效。自始祖堕落后，人类承受着道德的分裂，既不能否认罪的存在，又不能正视罪的本质。因为罪，原本结构严谨的物质世界变得支离破碎，疾病、衰老、自然灾害以及死亡本身也因为罪而产生。哲学家阿尔伯特·沃尔特斯解释说，圣经清楚教导，亚当和夏娃陷入罪，不仅仅是一件孤立的悖逆行为，而是给一切受造之物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罪影响到所有的受造物，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逃脱。我们发现，上帝所有的创造，无论是包括国家或家庭在内的社会结构，或是诸如艺术或科技的文化事业，亦或饮食男女等机体功能，上帝这一切美好作品都成为敌对上帝的一部分。保罗说，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呻吟。创世纪三章这段古老的经文以叙事方式阐述了深刻的神学观点，但它对于今天的生活极为适切。这段经文直指问题的要害，你是否发现人生中的两大领域，工作和婚姻，令人十分痛苦？那么答案在此。上帝在这段经文中将爱情和婚姻以及工作中的痛苦与人类的罪联系在一起。富人生产和田间劳作现在都成了痛苦的劳力。神学家弗里斯特写道，在许多语言中，辛苦劳动和妇女生产用的是同一个词。 公司建立团队，成年累月辛勤工作，生产新的产品，而新的产品可能因着市场原因很快夭折。足球明星通常一生都要忍受伤痛，精明如乔布斯的企业家也曾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离开公司。杂乱无用的东西，电脑病毒、贪污丑闻全都卷土重来，对原子属性的研究很快成为制造原子弹的基础。换言之，即使工作见到成效，也总是令人痛苦，常常以失败告终，有时甚至让我们丧命。罪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生活，它也同样影响了人们的公共和社会生活，这点在工作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就像我们在创世纪一到二章所看到的，上帝创造我们来工作，现在我们知道因着罪工作成了劳苦。工作本身不是咒诅，但如今工作与人类生活的其他所有方面一同伏在罪的咒诅之下。在耕种粮食时会出现荆棘和蒺藜，我们要记住，这里的耕种代表了人类一切劳动和文化建设。因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切工作和人类的汗水都会伴随着挫折和不满足。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部分对工作的咒诅就是我们的工作会经常不结果子。工作不结果子是什么意思？我们对工作成果的期望远远高于实际能够取得的，因为我们自身能力有限，周遭的环境也给我们带来阻力，工作中会有痛苦、冲突、嫉妒和疲惫，而且我们的目标不会全部实现。例如，你可能渴望完成某项工作，并在工作中表现出一定水平的能力和素质，但可能你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去做你想做的工作，亦或即使有机会，你却并不能达到这项工作的要求。你与同事的冲突也会大大的打击你的自信，并影响你的工作能力。有时你会对自己的工作表现感到满意，但最终结果却令你十分失望，痛苦万分。你可能会发现，有些时候环境错综复杂，将你的贡献完全抹杀。你可能掌握了纯熟的耕种技术，但饥荒、洪水或战争毁掉了所有收成。你可能成为了出色的歌唱家，但无法养活自己，因为虽然你对音乐十分有天赋，却不会自我推销，或者因为无情的竞争对手想尽办法抹黑你，结果你不得不放弃歌唱事业。你可能希望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专家，对公司或工作做出卓越的贡献，甚至你渴望达到更高的目标，要去改变世界，对人类社会做出重大的改进，或对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多数人倾其一生也达不到上述几项目标，即使是那些远远的看上去事业有成的人，也会时常感到壮志未酬。而我们都不愿意承认，挫败的原因常常在我们自己。你可以想象自己是医院管理团队的一员，希望医院在医疗护理方面做出跨时代的进步。你推动了一系列显著的变革，从而提高了医疗团队在照料医治病人方面的水平，开始患者态度十分积极，而且在评判诸如血液感染、外科手术感染、误诊等医疗事故及确定临床流程等方面也取得了成就。但是团队成员坚持反对你提出的一系列评价标准，例如使用科室报告卡和安全仪表盘等。同事抱怨压力过大，而且评估方式有失公平，医护人员的一个无心之过可能会毁掉他的职业。你试着和员工解释，但后来就开始替自己辩解开脱。在一次员工会议上，你情绪失控，批评很多员工未能将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尽管你所说的并非全无道理，效果却适得其反。有些员工对你的冷嘲热讽感到十分恼火，几位受尊重的员工选择离职，团队士气大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其实许多的地方都存在问题，你可以回过头看，很多地方本可以处理得更为谨慎，而且你应该意识到医护人员的恐惧心理。你本可以不把批评当作针对个人，从而不在一些公开的会议中说出一些不明智的话，因此你和你的罪便是问题的一部分。不客气地说，你就是荆棘。 可能在过去很多时候，你的医护人员确实顽固，将自己的个人成败看得高过患者的安全。在这些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颇具悲剧色彩而且似乎不公平的事实，那就是在医疗机构，任何一个细微的不可避免的工作纰漏都可能导致患者生命的终结。这些荆棘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我们失去了同上帝的关系，从而与他人的关系也破裂了。即使在我们最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环境对我们不利。我经常觉得我从事的是世界上最适合我的工作，我所做的事情正是我所喜爱的。在教会事工中，我看到的果效比我一生所预期的果实都多，但我发现即使如此，其中也布满了荆棘。在一个教牧期中，我得知自己罹患甲状腺癌，除了最基本的事工，其他工作不得不暂停。我的妻子突然生病，因此我不得不取消我的旅行计划或中断新的项目。有时候我的同工抱怨我的意向超过了我的带领能力或他们的执行能力。就在我准备将部分教会托付给最重要的几个教会领袖的时候，他们搬家离开了。我感谢上帝将工作本身的蓝图展现给我，但每一天我都意识到，这个季节上帝托付给我的这片世界长满了令人发狂的荆棘。彼得·谢弗在他的剧本《上帝的宠儿》中极其生动地描绘了工作中的挫败感和不结果子。安东尼奥·萨列里是哈布斯堡皇室的宫廷作曲家，他是非常成功的歌剧作家，虽然拥有权力和财富，他却感到自己的作品平淡乏味。当萨列里遇见莫扎特并听到他的音乐时，他一下就被折服了，意识到自己毕生渴望的音乐之美完全体现在莫扎特的乐曲中，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创作出这般音乐。当萨列里审视莫扎特的曲谱时，觉得自己仿佛是被关在笼子里，只能透过栏杆去观察倾听，而不能真正融入自己渴望的这份荣耀中。他凝视着曲谱，心想，哪怕改动一个音符，整个乐曲就会被破坏，改动一个小节，整个乐曲的结构就会坍塌。这是上帝的声音，我透过眼前这一丝不苟的曲谱看到了绝对无与伦比的美。萨列里不得不真实地承受着工作的挫败感，尽管他完全投入并且经验丰富，他仍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精通音乐创作。然而从结果来看，他有完美的职业生涯，取得了相当高的地位，而且家财万贯。莫扎特尽管是个音乐奇才，天赋异禀，却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贫困。莫扎特和萨列里都在工作的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就，但却在另一方面受到巨大的挫折。我们需要理解并紧紧抓住圣经对创造和堕落的教导，特别是从上帝对工作的计划和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工作势必会产生问题等方面。在经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后，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代人认为，只要能有份工作，不论是做什么，都是应当感恩之事，因为这让你能养活你和你的家庭。但是我的子女这辈人的想法却大不一样，就像谷歌的一位执行总裁在描述公司使命时所谈到的，他们坚持认为工作是令人满足和富有成果的，完全匹配他们的才华和梦想，而且能够为世界做出惊人之举。安迪·克劳奇说，我们当然不能指责现代人缺乏自信，各类书籍中所说的改变世界正符合我们的自我形象。环境塑造了我们的父辈，导致他们把工作的意义看得低于圣经中的描述，而我的子女这代人则对工作持有一种更加天真乌托邦式的看法，忽略了圣经中所描述的世界被罪所侵蚀。鉴于这点，萨列里是否偏离了呼召？他是否应该另谋高就，放弃对作曲的热爱，这样就不致遭受挫败？我想现今很多年轻人可能会给他这样的建议。 其实他们错了。他的呼召是当作曲家，实际上他当年所做的音乐流传至今，这点可能也适用于你。仅仅未能实现自己对工作的最高渴望，并不意味着你的职业选择是错误的，或者你就应该穷尽毕生去寻找最完美的职业而避免挫败，这几乎是徒劳的寻找。你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即使身处正确的职业道路，仍然避免不了会在工作中受挫。同样，萨利里所提的问题是否正确？他是否应该渴望从事一份能够给他带来极大满足的工作？这个要求当然无可厚非，而且尽管这种思考方式在我的父辈看来十分任性，我们知道许多人因为这个原因去寻找新的职业。我们教会中一位年轻姊妹毕业后在华尔街工作，她是教会服侍金融界人士事工的带领人之一。尽管她在金融界获得了成功并收入颇丰，但她几年后决定从事自己真正想做的工作，当一名护士。她放弃了高薪工作，到护士学校学习，现在已开始临床实践。如今一生中从事三四份不同职业是很寻常的事，有时为了尽可能取得成效，转换职业是理所应当的。上帝能够并且的确也会改变他呼召我们去做的事。从上帝创造之工的本质来看，我们需要为着幸福而工作，因为从上帝对工作原本的设计中可以看到，我们本可以取得丰硕成就，但因着人类的堕落，我们的工作同样异常挫败，从未能如愿结出果实，而且通常以失败告终。这就是许多人陷入极端理想主义或极端犬儒主义当中，甚至在这两个极端来回跳跃。理想主义者认为，通过我的工作，我可以改变世界，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新的东西，为世界带来正义。而犬儒主义者认为，我们根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不要把希望定得过高，找份工作能养家糊口就够了，不要对工作太上心，能得到什么就是什么。创世纪三章十八节中，上帝告诉我们，地上不仅有荆棘，我们要吃田间的蔬菜。荆棘和食物共存，工作尽管达不到人们的期许，但仍旧会结出果实。工作既令人沮丧又令人满足，而且不时的我们也从人类的工作中看到按照上帝计划本应展现的美好和智慧，亦看到上帝透过恩典所造的新天新地的样式。托尔金所写的故事《尼格尔的叶子》描绘的就是这种希望。尼格尔想画一棵参天大树，但他穷其一生都无法用画笔完成，因此他含泪离世，这幅作品他一生的伟大工作未能完成。没有人见过这棵树，但是当他到了天堂，他发现了这棵树。托尔金要说的是，我们所有人工作中最大的渴望终会在上帝所造的未来世界中结满果子，像尼格尔的树最终会发出荣光一样，人们会聆听萨利里的作品，而且终有一天，人们也会尝到你手中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果实。未来的天堂中也会有工作，就像原初在伊甸园一样，因为上帝自己从工作中得到喜悦，且永远如此。你会给他人生命带来益处，会给别人带来无限的喜悦和满足，你会发挥出你所能想象的所有技能来完成你的工作。基督徒从上帝对自己亲手所造的世界的救赎中看到希望，获得一种深深的慰藉，能够全心的工作，尽管现实世界荆棘丛生令人挫败，但我们绝不会从根本上被现实击垮，反而能接受我们工作的不如意，就像接受我们都是罪人，通常会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今生的工作不是最终的结局。每个圣诞节， 我们都呼求这种慰藉，尽管我们常常不理解我们所歌唱的罪恶忧愁不容再长，仕途荆棘消亡，化祖为恩无远弗届，到处主则流长，到处主则流长，到处到处主则流长。